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，唐林，字本德，京兆长安人，是北周内史唐景的孙子。他的祖先从北海郡迁入内地。武德初年，因太子李建成讨伐王世充，唐林进献计策，太子让他担任指点书方，授予右卫律府凯曹参军。太子被废后，外任为万全县丞。有轻罪囚犯长期关押，正值春天农事兴起，唐林劝说县令可暂且放出囚犯，让他们去务农。县令不同意。唐林说，如果有疑虑，我作为县丞承担罪责。县令称病离职，唐林把囚犯全部放回家，与他们约定期限，囚犯都按时返回。升任侍御史。大夫韦挺批评朝班不严肃。第二天，韦挺越位与江夏王李道宗交谈。唐林上前说，王爷扰乱了朝班。李道宗说，我与大夫说话，何至于此？唐林说，大夫也扰乱了朝班。韦挺变了脸色，众人都惊惧佩服。不久持节到胶州审理案件，释放了3000名冤狱中的囚犯。多次升任大理卿。高宗曾亲自审问囚犯，唐林应对详尽。皇帝高兴地说，治国的关键在于用法，严苛则百姓受害，宽纵则放过有罪之人，只有折中才能符合我的心意。另一天又审讯，其他部门判决的囚犯总是纷纷上诉不停，只有唐林审讯的囚犯没有一句话。皇帝问原因，回答说，唐清判决囚犯没有冤屈，所以断了他们上诉的念头。皇帝感叹说，治愈的人本应如此。于是自己记述他的考语说，形如死灰，心若铁石。永徽元年，被任命为御史大夫。萧灵芝曾任广州都督，受贿应当处死，下诏让群臣商议，请求依法论处，下诏在朝堂上处死。唐林建议说，群臣不知道天子为什么议罪。律令有八义：王族在隐蔽处处决，是义亲；刑不上大夫，是义贵。如今萧灵芝贪赃狼藉，死有余辜。陛下因为他与其他囚犯不同，所以交给有关部门议罪，又下令处死，这不是尧舜用刑的方式，不可作为后世效法。皇帝赞同。萧灵芝是其高帝的五世孙，因此免死。唐林多次升迁，任吏部尚书。当初来济被贬谪到台州，李义府被贬谪到蒲州，唐林上奏任命许一为江南巡查使，张伦为剑南巡查使。许一与来济友善，而张伦与李义府有仇。武后常偏袒李义府，察觉此事，说唐林派遣亲信去督察他们的过失，因此获罪免官。后被启用为潮州刺史，去世时60岁。唐林节俭寡欲，不喜欢修建府邸，性情通达，专门掩盖别人的过失。见妻子儿女，必定整理衣冠。哥哥唐角，武德初年为秦王府记事，跟随秦王征讨，掌管文书檄文。贞观年间，任吏部侍郎。此前选拔官吏4季都有不拟，没有限制。唐角请求从冬初开始集中，到季春结束，后来成为定例。最终任益州长史，追赠太常卿。儿子唐之奇任给侍中。因是张怀太子部署，获罪流放边疆。后来任扩仓县令，与徐敬业起兵被诛杀。唐林的孙子唐绍，神龙年间任太常博士，升任左台侍御史、度支员外郎、长兼太常博士。为庶人请求妃子、公主、命妇以上葬礼赐给鼓吹乐队，下诏同意。唐绍说，鼓吹本是军容，皇帝占涿鹿时用作警卫，所以曲目有灵魁吼、雕恶筝、石坠崖、壮士怒之类，只有功臣奉诏安葬可以兼用。男子有四方功勋，所以加此荣宠，即使是骄肆天地也不参涉，怎能用于闺门之内。按令，五品官婚礼葬礼没有赐给鼓吹的，只有金官五品则借4品，因为品级在于丈夫或儿子，请搁置前诏，沿用旧典，不被采纳。中宗首次骄肆，国子祭酒助清明等人知道为后能控制天子，想迎合谄媚，就奏请由皇后行亚献礼，安乐公主行中献礼，又奏请四时及历代皇帝诞辰日，派使者到陵墓如同侍奉生者。唐绍认为不合理制，引用正理坚持争辩。皇帝又下诏武士陵 及各位武士墓都设置守墓人户。唐绍说：“号顺二陵守护500，与昭陵相同。”按令，先是帝王陵户20，如今虽尊崇外戚，应比照常典。又亲王墓户时，梁、鲁氏追赠，不可超过真王。包德未足，甚至超过宗庙，其不可行很明显，请罢除。又说，近来群臣力求厚葬，用俑人、车马炫耀攀比，吓到百姓，流荡成俗。愿按令严格敕令裁剪，凡冥器不许陈列在街路，只陈放在墓地。婚礼盛行设帐车，堵塞道路，演戏奏乐，索取财物耗费数以万计，很伤风化礼制，不可昭示天下。事情虽未听从，议论者赞美叹息。睿宗即位，唐绍多次谈论政事得失，升迁几事中兼太常少卿。先天二年，玄宗在骊山讲武，唐绍因掌管礼仪而犯了军容不整的罪，应当处斩。皇帝非常愤怒，把他抓在旗帜下，左右还希望稍加宽恕。金吾将军李淼立即传达诏令斩了他。当时人们深深责备李淼，皇帝也后悔，不久下诏罢免李淼官职，李淼被摒弃死在家中。张文冠，字志圭，贝州武城人，隋朝大业末年迁居魏州之昌乐，幼年丧父，侍奉母亲兄长，以孝顺友爱闻名。贞观初年，考中明经科，补任滨州参军。当时李继任滨州长史，曾感叹说，志圭是当今的管仲、萧何，我比不上他。李继入朝，张文冠与两位属官都去践行，李继赠给那两人佩刀玉带，却没有给张文冠。张文冠疑惑地询问，李继说，你不要有嫌疑，像某人犹豫少决断，所以赠刀，希望他能果断。某人放淡少减数，所以赠带，使他遵守约束。像你的才能，没有什么不能做的，哪里用得着赠物？于是极力推重引荐，多次升迁任水部员外郎。当时兄长张文从为户部侍郎，按制度兄弟不能同时在台阁任职，张文冠外任为云阳县令，多次授官东西台舍人，参知政事。乾封二年，升任东台侍郎，同东西台三品，于是与李继同为宰相，不久负责左使事务。当时高宗建造蓬莱、上阳、合璧等宫，又征讨四夷，京师养旧马万匹，国库逐渐空虚。张文冠进谏说，君王养育百姓，安逸则富足安康，劳苦则怨恨反叛。秦汉两朝广泛征讨四夷，建造宫室，到秦二世土崩瓦解，汉武帝末年户口减半，因在未乱时治理，未危时保国，人心不会永远怀归，只怀归有仁德者。臣愿陛下安抚百姓，不要使他们劳苦而生怨恨。隋朝的间接不远，不可不察。皇帝认为他说得好，赐给曾景百段，为他减少旧马数千匹，改任黄门侍郎，兼太子右庶子，又兼大理卿。不到十天，审理疑难案件400起，被判罪的人没有怨言。曾有小病囚犯一起斋戒祈祷，希望他尽快处理事务。当时人们认为他执法公平宽恕，可与代胄相比。后来任侍中，兼太子宾客，众囚犯听说他升迁，都流下眼泪，他如此得人心，性情严正，从不回护宽容，各司奏议，尽心纠正驳斥，所以皇帝信赖他。有时因病请假，其他宰相奏事，皇帝必定问与张文冠商议过没有，如果没有，就说去和他一起筹划，如果说已经商议过，就都批复同意。新罗反叛，皇帝将出兵讨伐。当时张文冠卧病在家，勉强请求觐见，说吐蕃侵扰边境，驻军防守尚未解除，新罗又反叛，一者想出兵，两边同时应付，臣恐百姓不堪劳弊，请息兵休得，以怀柔一族。下诏同意。当初同僚认为公厨膳食丰盛有余，想稍加削减。张文冠说，这是天子重视枢机政务，优待贤才的表示，我等如果不能胜任，应当自行隐退，不应节俭，以博取名声。众人于是停止。去世时73岁，追赠幽州都督，谥号义。因曾侍奉孝敬皇帝，下诏陪葬公陵。四个儿子，张乾任魏州刺史。 张佩任同州刺史，张洽任卫尉卿，张赦任殿中监，父子都官至三品，当时称为万旦张家。韦温被诛杀时，张赦被乱兵杀死。张文从喜欢亲自抄写书籍，笔不离手，子弟劝他停止，他说我喜欢这个，不觉得疲倦。贞观年间任至书侍御史，升任亳州刺史。永徽初年，进献文皇帝宋，皇帝特下诏褒美，授户部侍郎。因是房遗爱的同母异父弟而获罪，外任建州刺史。该州崇尚滥肆，不利社稷。张文从下教导说，春秋二社本于农事，如今此州废弃不利，还看什么？近年田地荒芜，或许是没有思考这一点吧。神明在于敬意，可以带来福祉。于是开始建立祭坛，百姓高兴的听从。去世在任上。儿子张熙九世初年，任凤阁侍郎，同凤阁栾台平张氏代替其外甥李乔为宰相，请求迎还庐陵王，不被张易之支持，与郑镐共同掌管选拔。因泄露宫中谈话获罪，又受贿巨万。当时苏味道也因事获罪，一同被审讯，关押在凤阁，不久迁至司刑三品院。张熙骑马行于专道，神态不畏惧，每日饮食丰盛新鲜，没有因贬损而改变。苏味道步行负逮，坐地粗食。武后听说后，释放苏味道，将要斩杀张熙，不久流放寻州。神龙年间，多次升迁任工部尚书、兼修国史、东都留守。韦后临朝，下诏人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十天后，外任为绛州刺史，多次封爵至平原郡公。去世。张文从的堂弟张文收，官至太子律更令，擅长音律，著有《新乐书》十多篇。徐有功，名弘敏，因必孝敬皇帝李弘惠，以自行于世，是国子博士徐文远的孙子，考中明经科，多次补官为蒲州司法参军，袭封东莞县南。为政人后，不忍用杖刑处罚，百姓感负他的恩德，互相约定说，犯徐参军杖刑的人必定斥责他，直到任期结束，没有侮辱过一个人。多次升迁任司行丞，当时武后篡位，害怕唐氏大臣谋害自己，于是周兴、来俊臣、邱神济、王弘毅等人揣摩武后旨意，设置总监牧院等监狱，逮捕将相，让他们相互牵连，突然抓捕押送，拷打残酷，又诬陷牵连天下豪杰，派使者立即审问，一律按谋反论处。官吏争相以罗织罪名穷追诋毁为能事，武后就用官赏鼓励他们，于是以紧急变乱告发的人每天不断，朝野震惊恐惧，没有人敢直言，只有徐有功多次冒犯武后争论是非，武后用严厉的话压制他，徐有功争辩更加坚决。当时亳州刺史琅琊王李冲在桂乡放债取息，派家奴督收，与县尉严于庆有往来，家奴自己买了弓箭回来。适逢李冲因谋反被诛，魏州人告发严于庆参与李冲的谋反，武后令来郡臣审讯，以谋反状上奏。有关部门商议，严于庆经永昌年赦免，依法应当流放。侍御史魏元忠说，严于庆为李冲督收债款，通信合谋明显不是知党，请处斩，抄没家产。武后下诏同意。徐有功说，永昌赦令说与徽真同恶，魁首已经伏诛，知党未揭发的予以赦免。尚书说坚决取魁，律法以造诣为首，推究赦令中以伏之语，则魁首没有遗漏。严于庆在赦后被告发，这是知党，如今把知党当作首犯，是把活人置于死地，赦免后又治罪，不如不赦免，让他活着又杀掉，不如不让他活。我私下认为朝廷不应该这样。武后发怒道，什么叫魁首？徐有功回答说，魁是大帅，首是主谋。武后说，严于庆怎能不是魁首？徐有功回答说，若是魁首就是徽真了，他既已伏诛，严于庆如今才论罪，不是知党是什么？武后怒意缓解，于是说，你再想想。于是免死。当时左右及卫帐在庭阶上的数百人都缩着脖子不敢喘气，而徐有功气定神闲，言语详尽，坦然不屈。 有一个叫韩继孝的人接受了徐敬业的委官，此前已经去世，推事史顾仲衍抄没其家产，诏令已经批复同意。徐有功追忆说，按律谋反者斩首，人已死就没有斩首之法，没有斩首之法就不能牵连，所牵连的人已死，则所依据的罪名就减轻，诏令听从都被赦免。像这样获得宽宥的有数十家百姓，多次转任秋官郎中。凤阁侍郎人之谷、东关尚书裴行本等七人被诬陷应当处死。武后对宰相说，古人以杀止杀，我今天以恩止杀，向诸位请求饶恕人之谷等人，赐予再生，可以吗？来俊臣张之墨坚持请求依法处死，武后不同意。来俊臣独自引用裴行本在验证先前罪名。徐有功上奏说，来俊臣违背陛下再生之赐，不可以试信于天下，于是全部免死。道州刺史李仁包兄弟被人诬陷，徐有功为他们辩征未成功。秋官侍郎周兴弹劾他说，汉朝法律依附臣下，欺骗君主的人斩首，当面欺骗的也斩首，在古代曲解言辞破坏法律的人处死。徐有功故意释放反贼囚犯，罪当处死，请求审理他，武则天不许可，徐有功还是因此被免官。不久又被启用为左肃政台侍御史。徐有功推辞说，我听说鹿奔跑在山林中，但性命却系在厨房里，这是世所必然，陛下用我来做法官，我若坚守正道执行法律，一定会因此而死。武则天坚持授予他官职。天下人听说徐有功重新任职，都欣喜地相互庆贺。当时有诏令，因公事获罪应流放，因私事获罪应徒刑以上的预设免罪，超过100天不自行首告的重新论罪。徐有功上奏说，陛下宽恕死罪，对已经发觉的予以原谅，这是开通悔过之心自新之路。按法律，告发赦免前的事按所告的罪名处罚，如果没有告发，所犯的罪终究不会自行暴露，如果告发赦免前的事，就与法律相违背。现在对赦免前的罪行不自行首告的，仍依法论处，这样恩惠虽然不告天下，但一项罪过也不能宽免。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。武则天改令五品以上官员议论，认为可行。徐有功又上书说，天下官员名额有定数，近来选拔的人日益增多，选官部门委托嘱托公然进行，喧哗谤议满路。唐朝末年，人们多有不顺的行为，审讯判决，刑罚残酷，监狱严苛，改朝换代年岁已久，这种风气仍未改变。事情表述中生出枝节，法律之外构建理由，而苛刻的官吏推波助澜，形成奸邪。虽然朝堂上呈进表彰，劣质鬼函接受文书，喊冤不被听取，击鼓不被听闻，使人申诉冤情，反而增加冤枉。如果让吏部全选助你有不公平，法司推断舞弄法律，深刻诋毁。三司受理鬼函所收上张阻塞不报的，都允许我查验揭发，剥夺俸禄，贬降功劳，不超过1个月或1个季度，就可以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。武则天采纳了他的意见。窦孝慎的妻子庞氏被家奴用腰碎恐吓，家奴教他夜间解瓤，于是告发他诅咒。几事中薛稷场审理此案，庞氏被判处死刑，他的儿子窦希坚诉冤，徐有功辨明他的冤枉。薛稷场弹劾徐有功包庇恶逆，应当处死示众。徐有功正在办公，令史哭着告诉他。徐有功说，难道只有我会死，而这些人永远不会死吗？从容不行离去。武则天召见他责问说，你近来审理案件多有失误而释放罪犯，为什么？徐有功回答说，失误释放罪犯是我的小过失，好生之德是陛下的大德。武则天沉默不语。庞氏得以减免死罪，徐有功被免官为民，后来被启用为左司郎中，转任司刑少卿，与黄甫文备一同审理案件。黄甫文备诬陷徐有功放纵逆党，过了很久，黄甫文备因是犯罪被下狱，徐有功救了他。有人问，他曾经陷害你于死地，现在你让他活命，为什么？徐有功回答说，你所说的是私怨，我所遵守的是公法，不能以私害公。他曾对亲近的人说，大理寺是人命所系的地方，不能迎合旨意说假话，以求苟且免祸。所以徐有功审理案件 常常秉持公平，坚守正道，以执掌和依据冤屈，共三次被判处死刑。将要死时，泰然自若不忧愁，被赦免时也不高兴。武则天因此看重他，他所保全救活的人很多，酷吏因此稍有收敛，但对他痛恨如仇敌，改任司仆少卿。去世享年68岁，追赠司行卿。中宗即位，加赠越州都督，派使者到府地调剂，赐给布帛100段，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。开元初年，窦希坚等人请求把自己的官职让给徐有功的儿子徐润，以报答旧恩，因此徐润从大理司直升任公伶令。会昌年间追谥为中正。当初鹿城主簿潘好礼仰慕徐有功的为人，评论他说，从前称赞张世之担任廷尉，天下没有冤枉的人，如今徐有功审理案件，也是天下没有冤枉的人。然而张世之处于汉文帝时期，朝廷内外无事，只是守法而已。徐有功处于改朝换代之际，周兴、来俊臣等人掩蔽道义，隐匿奸贼，崇尚粉饰恶言，以诬陷圣德之人。徐有功誓死阐明道义，亲身濒临危险多次，这比张世之贤明得多。有人说徐有功的人数超过了汉代的于定国、张世之。起居舍人卢若虚说，徐公面对雷霆之威而能保全人数，即使千年也未见到能与他相比的人。他的五世孙是徐商。赞语说，徐有功不因唐朝、周朝而改变自己的忠心，唯一依据法律亲身赴死以救他人的死，所以能处于猜忌的皇后和酷吏之间，以宽恕自持，在内挫败暴虐的气焰，不让天下人被暴虐之火烧毁，可以说是人人啊。